教会、罗尔教会的弟兄姐妹朋友见面，所以新年还是问候大家。虽然病毒肆意笼罩全球，但是教会的聚会并没有因此停止。我们借着现代的科技的帮助，也确实能够继续的聚会。虽然有很多的不完整，有很多的缺陷，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也很感谢神，借着这样的帮助，我们仍然能够聚会，听见主的话语，仍然有一个小的范围，有限度的崇拜。或许我在分享之前也鼓励，或许提醒劝勉我们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由于疫情的关系，我们常年长期的分散，长期的分开，常年的需要借由像今天这样Zoom视频的聚会，我们人跟人的关系，特别教会哈，德文叫 Gemeinde 这个字真的很好啊， Gemeinde 我们要在一起，教会我们这个实体，我们能够见到面，我们能够彼此互相交往谈话，彼此代祷，甚至你可以说我们教会在聚会中间我们可以拥抱问安啊，这个没有了。那么长期下来，我们会有人性上、情感上的疏离，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很多教会生活的很细致的层面。所以我恳请贵教会的弟兄姐妹要注意我们在疫情期间这个分散的状况，这个离开中心的状况。因为上帝设立教会不是透过网络啊，网络并不是真正的教会，真正的教会必须要大家来到会堂啊。虽然那个会堂外观这个硬体不一定是要有什么规定，但是我们人要聚在一起啊。所以将来如果我们能够穿越胜过这个疫情到后疫情啊，疫情之后我们教会可能还会有另一波的挑战，所以因此我们需要有心理的准备。这个准备就是我们不仅仅持续的借由我们有限的啊，能够借由这些科技的帮助，我们尽量的在比如说今天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不做别的事情，我们就来到聚会的当中啊，听到歌唱赞美啊，甚至有其他的一些圣礼的活动，我们借由这样的聚集维持一个基本的这个连结，以至于我们可以准备心在后疫情的这个年代呢继续奋起。我相信这个考验是非常大的，我也恭请在教会的同工要思想这样的一个状况。我希望今年在暑假或许这个疫情就能够减缓过去，我们能够重新的开始。是的，我今天的讲到的题目叫这里谁说的算啊，这个题目有一点点挑衅的意味啊。我不知道各位，你在你的家里，在你的公司，在你所处的单位，你在学校工作学习啊，在任何的一个群体里面，在教会，甚至今天我们谈到的主题，谁说的算？那个能说话的，那个说话算的一定是老大，是吗？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那个拳头大的说话算，有钱的说话算啊。我长高大的人啊，矮的就吃亏了啊，长得壮的力量大的啊说的算。那么在信仰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听到哦，神的道理，面对这样的一个题目也有这样的教导，教会是有秩序的，教会是有规矩的，这个秩序跟规矩要透过一些特别的方式展现出来啊。因为上帝是有规矩的，上帝是有他命令的先后的啊。因此我们读到这部伟大的雅各书，在前面的一二章，他就分别谈到几个重要的重点，就是 我们教会所处的时代，不管是初代的教会、中世纪的教会、近代的教会，到我们现在当下的教会，都充满着这个世界来的价值观，这个世界所表彰的意识形态，这个世界所表彰的那样的对真理的敌对，这样的一个压力，透过许许多多的，不管是政府机构、财团，刚才我们说的现代科技，现在这些媒体、政府，透过哲学，透过圣经说的那个词汇叫世俗的小学、人文的学问、学问思想，这些成为一个世界，在雅各书里面成为像鬼魔的样子，在抵挡教会。所以雅各书的收信者，这个当时分散在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区，这个从犹太教回来再信靠真正福音的这一群弟兄姐妹们，十二个支派，他就碰见两个压力，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世界的压迫，跟一个族群内部的张力的力气。因为原来是摩西律法的这一群十二支派的上帝的选民、上帝的子孙啊，你说上帝的儿女，真正的了解到福音，归信了基督的福音。所以这一群收信的弟兄姐妹，不仅仅要面对罗马政府、世界政治的压力，他同时也要面对他自己的族群、他的亲人，甚至他的父母、弟兄姐妹、他的学生老师啊，他的配偶、妻子、丈夫等等的，他的亲族最关系、最关系最密切的那个背叛跟伤害。所以雅各书在写作的语境里面，是一个在外在内在都充满张力、压力、压迫的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因此他从第一章、第二章到第三章这里，他提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口舌啊，我们说话的舌头，用口舌来教导我们在教会生活、在信仰生活里面需要注意到的这个口舌的教训。这一章的经文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他把口舌所代表的话语、上帝的道，做了一个非常紧密的连结跟分析。容许我用一点点的时间，把第一章跟第二章有关于说话、话语、真道的经文挑出来，请各位来看一下。在第一章的第十九这里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我们都知道啊。”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我用红字把这四个字把它画出来，叫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勒不住他的舌头，反倒欺哄自己的心，这个人的虔诚或者是信他，他的信仰是虚的啊，是假。所以你看见这一段宝贵的经文，我们对于真理的态度啊，要摆好像十万火炬的，赶快去接受，赶快去相信，赶快快快的去听从啊。那么慢慢的说呢，我们会有对真理给我们的光照，真理对我们的责备，真理给我们指出一个新的方向，真理要我们的改变啊。所以我们的这个人性，我们这个肉身，这个罪恶的这种人实际生命存在的那个状况，他想抵抗，所以呢他会用口舌去抵抗。所以雅各在这里说，你可以说，你可以表达，你可以有反应，但是你要慢慢说，表示呢我们需要仔细的思想。所以口舌你要守住啊，慢慢的说。 在第26节这里说，我们要勒住那个舌头，所以这个跟信心有关系。你很难想象我们说话跟信心有关系。我们常常说，我们说得好，说得漂亮，说得让人信，能够说服别人，那多好啊！岳弟兄三寸不烂之舌，今天要对60-70个人，就是要用舌头来赢取各位对上帝的到底的信，不是吗？是的，是这个工作。但他这里说，你要小心，你要勒住你的舌头。很显然，我们这个舌头不是要说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要勒住这个舌头，从这个舌头里面所说出的话，因为它跟信仰的虔诚啊，就是我们这个整个信仰的生活，它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一段经文前面谈到我们听到的反应，快快的来听，慢慢的思想，守住我们这个口舌。好，第二个，我们勒住这个我们的舌头说话，判断啊，这个决定啊，跟信仰虔诚和直接连带的关系。好，这是第一段的经文。第二段的经文在第二章这个地方，雅各书的写作非常的具有文学性的，这个文学里面的一种类型叫做剧本啊。那么你会不会看见其他的福音书啊？福音书当然有很多的叙事的结构，我们看见雅各书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叙事的方法，写作的方法，就是他把很多教会生活的实况给我们用非常生动而且浅显易懂的笔触给我们讲。像第二章这里谈到教会生活，当时的有两群人，一群有钱人，一群穿着漂亮衣服的人，一群有权威的人，一群有话语权，一群可以讲话指导别人的人。你看他们怎么说哈？雅各在这里像写一个剧本一样，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他就说：“我的弟兄们又来了，弟兄啊，特别指弟兄啊，我这里不把姐妹放进来啊，特别把弟兄放进来，这是雅各书的一个特色 ，minor brother 啊，我的弟兄，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请各位看经文了，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进到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的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你们就是这群弟兄啊，可能是教会的执事、同工啊，李牧师、岳弟兄啊、楼弟兄啊，谁啊，这个陈露啊，那就看中那穿美华美衣服的人，说什么啊，说你看说，请坐在这个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甚至呢坐在我的脚凳下面。雅各就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这个指责啊，他下了一个定论，他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是的，弟兄姐妹，这个道理非常的简单，是吗？他用两句话，用有一群人在教会里面服侍的这群同工，他至少在教会当时的这个会堂里面，对着自己的弟兄姐妹啊，所以这一群华美衣服的人，或者是有穿着肮脏衣服的人，都是信徒啊，或者是来到会堂的人，我们用外貌去判定一个人之后所说出来的话，就恰恰把我们心里对人价值的那个本质、那个本、那个价值表达出来。就是我们用外貌去评断、去论断一个人的贵贱高低，而不是凭着他的虔诚跟信仰。所以前面那段经文讲得非常好，如果我们不勒住那个舌头，其实这个不勒住舌头所表达出来的那个价值的判断，正正证明我们的信仰是虚浮的。我们这些会讲的人， 以为我们看对的人，实际上在雅各根据真理的这个教导里面，就是凭着外貌。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自高自大，你我都一样，我们都喜欢漂亮的，不是吗？我们都喜欢健康的，不是吗？我们都喜欢那个聪明伶俐贴心的，不是吗？谁喜欢没有头发瘸腿的难看的说话可能有口臭的人？我也不喜欢。但是这些经文说，这些说啊说啊说的人，只是用一个论断的这个口舌啊。所以这里说话跟判断跟这个分析跟我们能够辨识，我们能够辨析哈，辩论的辨，分析的析，我们可以辨析一个是非对错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个判断，这个语言，这个舌头跟我们生活的在教会的这样的处境里面，跟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可以把这个关系再扩大，跟我们生活中的邻人啊，我们旁边的人有关系，因此非常的重要。这里有两种人，一个是华贵的有钱人，一个是贫穷看起来肮脏的人。实际上第二章后半段告诉我们，这些看起来肮脏的穿着穷苦的衣服，正是为着真理之义选择成为贫穷的人。雅各说这一些人是有信心的人。所以反过来，那些穿华美衣服，那些看起来尊贵的可以坐在上位的人，有一群人去奉承他，用口舌去奉承的这群人，恰恰圣经告诉我们是伤害信仰甚至是迫害信徒的人。在哪里发生呢？竟然在教会里面，在会堂里面，初代的教会就有这种事情。所以我们很感谢圣经的这种历史跨越超越历史的洞见，把人性用这么简单的一个图画告诉我们。所以口舌我们真的不要小看。第二章的十四节到十八节，这里我就不念了啊，这里更仔细的更生动的描绘了这个教会人的口舌，这个口心不一的状况。很多会讲的人，但是很少人根据他的讲去行。这是雅各书非常巨大的贡献。他跟使徒保罗一样，都强调信心，都强调从信心而生出来的那个好的行为，他们叫 Werk， 一个 Tun， 一个 Machung。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可能只有信，信得很好，说得很美，说得很高，而完全没有那个行动。因信称义不是这个意思，那个义就是第一章在后面讲的，我们要照顾那个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前面说的我们不可以以外貌去待人，这里说呢，我们不能只，就你看第二章十六节，这里说只对一个人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穿的暖吃的吧，却不给他身体基本的需要。我们虽然不可能完全帮助一个人完全的需要，那个人他有自己的自个儿人，但是在一个生活的教会的群体里，我们不要把事情说得太大太高哈。在一个教会的群体里面，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的需要，不是我们只用说而已，说非常的重要，他并没有说你说的错，但是说之后那个说所带出来的那个要求啊。所以雅各在这里没有把那些人的名字写出来啊，这些人对雅各一点都不重要。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那些有名望的人，有权威的人，有权贵的人，并不能加增我在启示上帝福音上面有任何的作为啊。他们两位都很像啊。所以 你会听到一些或许一些比较著名的讲员，或者是甚至历代的这些著名的解经家说保罗跟雅各有冲突，没有冲突，没有冲突，一点冲突没有，完全在不同的面，在他根基里面谈的问题是一模一样，就是你有信，你能说你信的挺好，你说的也挺对，那请你根据你的信跟说，你尝试哪怕是做一点吧，啊，所以你看第二章十九节那里，我把那整节的经文都录起来。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信挺好，说的很棒。但是呢，鬼魔跟你一样，却是战兢。”这句话说的非常的严重，也就是一个能讲但是从来不错的人，在雅各的眼里就跟那个美，跟那个魔鬼是同一个档次的，是一家人。啊，就是一个生命的东西。这个话说起来很难听，骂人魔鬼，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指控。使徒雅各在这里说，一个能说会道却从来没有任何信仰行动的表达，哈，不是用这个行动在面前称义，但这个行动所展现的那个正义跟公义是必有的，所以当他没有的时候，跟魔鬼是一样，魔鬼也知道，魔鬼比我们更知道主耶稣是谁，所以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耶稣从远处来的时候，那个鬼就呼喊出来，他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他明明看见这是一位上帝的儿子从远方来，他为何不呼求他呢？当然魔鬼没有这个机会，但是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叙事里面看见魔鬼深深的认识神的儿子。所以这里的说，有人说谁说谁说，都是在雅各这里要严厉所责备的教会虚假的样貌。所以我把它总结成两个简单的句子分享给各位弟兄姐妹，虚假的属灵表演，这种人说一定要在我们教会里面彻底的根除，他必然是一群会表演的人啊。所以弟兄姐妹，表演啊，我不是说表演，我们也需要表演啊。今天我们有一位德云小姐妹哈、啊、我这个小姐妹哈、啊、来到贵教会给我们发传单，她就是一个表演家啊，大提琴拉得真好啊，透过他的琴音安慰我们，带给我们慰藉。表演是重要，但是你属灵表演就糟糕，属灵是不能来表演的。音乐家他要弹得美妙啊，琴键这个功法有好的歌声啊，我们在这样真实的表演里面，我们享受到艺术的美好。但是你的信仰如果是表演的话，那恰恰不是。所以刚才我们讲的这些虚假的假冒教会口舌的问题，就是表演的问题。所以你会听到很多的人说，而这个人呢，常常代表神说的时候就变成这样。所以雅各要求我们一定要在真实敬虔的信仰里面，借着信所展现那个行动中，把上帝说表达出来啊，这是前面。那么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第三章的第一节，非常非常肯定而清晰的说，他说：“我的弟兄们，我愿意把姐妹抛开哈、啊，这是我比较保守的一个解释哈、啊。我不敢说我的解释是绝对的正确，但是我希望，既然刚才说不表演啊，我就在各位的面前诚实。”表达我对这一节经文的一个解经的立场，我不是一个解经的专家哈，我也没有上过神学院，我甚至不了解原文哈，我可以透过其他的语文查考一些参考书。一个只能说常年在教会生活听到的一个弟兄啊，至于我所知道的，我觉得我的弟兄们首要指的是弟兄，并不把姐妹放进来啊。那么言下之意就是，我希望这一段的经文先指的是弟兄，就是把弟兄的责任先拿出来，我们再讨论其他 教会其他同工或弟兄跟姐妹的这个责任。他说什么？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师父就是老师哈，就是一个比较文雅的老师 Lehrer 啊。我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这是一个命令，不要多人做师父，需要有老师，需要有牧师，需要有传道人，需要有同工，需要弟兄来分享查经带领关怀，很多的这些师父简单说就是要教导人的，就是要用话语传递一个信息的老师，像我们在学校里面学习课程一样，学什么都一样，有一个师父，他有一种在他专业上的能力或者是权威啊，不管是厨师各种的师，裁缝师啊，游泳的这个教练啊，木匠的师父，教授学者，咳嗽要小心，不要多人做师父。那么这些做师父的人，他的资格从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他从上帝来，所以上帝在教会里面设立了一些做师父的人，做老师的人。那么他们因为需要教导，教导什么呢？恰恰是教导上帝的正道。因此这一群人，这一群做师父的，不是很多人哈，就是有一些，我们应该说透过一些这个选择训练，透过教会认证的，有一些人邀请的人按手的人，这一群人做师父，在上帝之下，在教会的面前啊，我不说在弟兄姐妹之上，在弟兄姐妹的面前啊，神跟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中间，这一群师父领受上帝的道，交给传递给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人在上帝的眼里面，一方面他是选出来的，一方面上帝对他们的要求非常的高，因为他等于他们等于在神的面前要教导教会的弟兄姐妹，教导我们，所以这样的人他是要受更重的判断。所以我们看见这里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的一个命令，叫做负面的命，不是积极的啊，是一个消极的负面，就是不可以做什么。像实践里面，我们不可以贪心，我们不可以这个淫乱，我们要遵守安息日等等啊。那我们要孝敬父母，我们要怎么啊？这里说我们不要多人。所以请众弟兄姐妹哈，弟兄们，特别是我们不要，我们要小心在教会的生活里，特别承担教导的人，传递上帝话语的人，查经班的人，教导的人，这样的人需要受更多的要求跟操练，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上帝在承担代表神说话教导的时候，我们能够这个合宜这样的一个职分啊。所以上帝非常的公平，给一些人特别的责任，就对这个责任有一个相应的要求跟判断。那容许我来跟大家稍微聊一下，谁喜欢在教会里面当师父呢？在圣经里面提到很多的人啊，我用假啊，有很多应该可以当师父，但是他变成假的就糟糕了。所以这个师父还真的可以当师父，但是这是假师父，所以假老师假师父就宣传虚假的这个。所以在旧约里面有假先知，在新约里面有假使徒、冒充使徒，在教会里面有假弟兄。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人，那些属灵表演的，基本上我们都可以称之为 虚假的谣言，或者是一些有权势的人，刚才说的这个穿着漂亮衣服有钱的人，有权，我教会的大佬啊，当用你们你可以认识这个字，大佬啊，在教会很久的人啊，我不知道贵教会的大佬是谁，陈露是教会大佬是吧，我看起来那个像大佬的样子啊，陈露啊，但这个大佬我挺喜欢啊，好可爱啊，多年来我都看到这个小兄弟忠心的师傅，还有好多的弟兄姐妹，我不一一的批评啊。那么这个这里的大佬很显然是只喜欢做老大，而且可能还挺老啊，或者他其实没有可能成为一个教会的，那圣经中有另外一个词像长老监督这样的一个，但是呢权势权威金钱这些世俗的东西，当这些似乎成为一个人那个判断标准的全部，而且把这个标准成为他个人行事为人的一个标准跟这个表达的时候，他就变成大佬。大佬心态是一个非常不可取的一种心理状况，所以请弟兄姐妹一定要小心，你做什么都可以，你一定不要成为大佬。在大佬的一个教会，或者是一个教会充满大佬的一个团体，一定是一个类似像地狱的，或者是一团，就是一个充满伤害，一个充满歧视，充满杂乱啊，充满问题的一个团体啊，大佬，或者是属灵的伟人。或者是圣人，我不用圣徒这个字，圣徒是一个很好的字啊，但圣人啊，天主教有圣人的崇拜，东正教还有圣像的崇拜，圣像 icon 啊，圣母像啊，圣徒像啊，或者什么什么的，第几世纪的圣母啊，圣徒啊，透过玛利亚啊，圣母、圣徒、圣像啊，这个形象，圣人，我们都没有这个东西。不过雅各是我们非常知道的，不可托人做师父，这些喜欢起来当师父的在教会里面就有这些属灵的伟人，华人教会喜欢用属灵伟人啊，属灵人我们非常爱神的人，认识上帝的人，愿意分享福音的，但是没有什么属灵的伟人。弟兄姐妹，你一定不要跟伟人大佬圣人沾上任何哪怕是一厘米的关系，我劝你不要做这个事，你也不要把其他人当成什么属灵的伟人、圣人、大佬，你拿来开开玩笑可以啊。这个人很属啊，很温柔，很多美好，我们可以接受啊。但是没有什么属灵伟人。圣经中如果可以称为属灵伟人的这些伟大人，我们举保罗。保罗怎么样描述自己呢？他说我是罪魁中的罪魁，这个是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一个犯罪的冠军写下的圣经。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读到一个属灵伟人的圣经，而是一个知道自己如果没有上帝帮助是一个罪犯，而且是罪犯中的冠军的那个人，以保罗为主的话，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啊。所以我们不要做属灵的伟人，我们愿意做属灵的人啊。那么你会不会看这个简报底下有比较小的字，传异教者或者是教会的耶洗别现象，那个耶洗别现象是在启示录的2:20这里，他特别谈到传教会会有传异教的人，所以会有一些其他信仰的人来啊。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罗尔教会是不是有做这个直销的啊，在教会做生意的，就有点像传，他传什么呢？传金钱教啊。啊，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很好啊，你来买个面霜啊，啊，你买个丝袜啊，买个内衣啊，啊，弟兄买个领带啊，啊，我买个什么果汁啊、化妆品啊、吃什么药啊、啊补品呐、啊、营养食品呐、 啊，我们投资一个什么东西啊，在教会里面很好啊，李牧师买啊，我们投资啊，我们现在造了这个很多的房子啊，你买第一间啊，陈露买第二间啊，完了开明弟兄买第三间啊，岳弟兄也来分个股啊，我们哪个做上教会做生意，就是传异教的人啊，所以异教可以这样解释，不仅仅是这个世上这些别的邪教异教，也包含这些非信仰的这些观念，这些东西借着这些人喜爱当师父的啊，这些人一定是非常有成就，可能学问很高，可能他有非常的好的口才，他喜欢在教会的群体里面利用教会的善良，或者是无知，或者是贪心，或者是这些问题，进到教会里面成为一个假的师父，那教会就完蛋了。特别是教会的耶洗别现象，在圣经里面，这是一个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面特别吩咐的，教会不要有女人当政，耶洗别女人当政。我奉劝在鲁尔教会的姐妹们啊，当女人的、妈妈的、师母的，这些美丽的、美好的姐妹同工们，把这一些教导的主要的侍奉要放在弟兄的身上。我们当姐妹的，我们当母亲的，当这个不管是当老师的啊，我们更多把教导的责任，这个责任非常重要啊。我的弟兄们首先要放在弟兄身上啊，我们做姐妹的们啊，扶持我们的丈夫成为那个可以教导人，帮助我们的弟兄成为一个称职的教导者。姐妹退居二线，不要成为一线的战士，一线的战士这个教导、传道、解经、带领一定是弟兄的事情，上帝要他的女儿从这一个战场中间退到第二位。你如果超前在你的弟兄、丈夫、牧师、传道人之前，你一定会成为那个耶洗别。耶洗别的下场是非常惨的啊，他被狗吃，而且被杀啊。我这个话是有点难听哈，我希望不是对姐妹爱神、愿意分享福音的一个污蔑，恰恰是我们要成为那个教会有用男人的帮助，我们这些软弱的男人需要姐妹们24小时的帮助，就好像一个婴儿需要更多妈妈的帮助，而不是他父亲的帮助。好的，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而且也不能得住自己的全身。雅各对于舌头所说的话有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认定啊，一个标准。一个人在话语上如果没有过失，他就是个完全人，德文叫 vollkommen， 完全。那这个字有非常丰富的意思，有从小孩长大啊，这个长大啊，成人可以成为一个完全，也有在神的恩典上面能够完全进步的意思啊。所以这段经文当然不是说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可是它有一个很深刻的鼓励，就是当一个人可以在话语上守住，而当他要表达、要说出来的时候，他如果没有过失的话，神看他是一个完全人，因为他所说的就是神透过他的舌头要讲，那么他讲出来就是上帝的道，上帝真道所要表达出来的。刚才主席已经把我们念到第三章后面那个经文，从属天上头来赏赐的职位，岂不是非常的美好吗？啊，所以他就是完全人，他并且用一个非常 鲜活的举例，他说就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也就是说一个能够在话语上没有过失的人，他是能够让自己里外生命那个样貌，他能够活得好的人，他能够站立得住，他能够勒住，他不会跌倒，他不会出毛病，他不会有错误啊。所以在雅各书的自己的雅各书本身，我们不用别的经卷来平行这段经文，他在前面的第一章第四节十七节二十五节这里就说，他说我们忍耐行道可以完全成全完备，可以毫无缺陷、啊、这个成全完备就是刚才前面讲的，对不起，就是前面讲的完全人那个完全，这是同一个意思啊。我们可以忍耐，可以完成上帝要我们行的那个道。那么这种美善的恩赐呢，这种全备的恩典都是从神上头那里赐给我们的。所以这个全备呢，领受的那个原处那个地方是从上面下来的，所以我们有上帝的赐予，也有我们在行动中可以达到的那个完善啊。那么这如何可能？第二十五节给我们一个答案，就是我们要详细查看那个完美的完整的那个最高标准上帝的律法，就是上帝的话。那么上帝的话恰恰跟什么有关系呢？跟我们理解这个从上面来的这个真道话语的命令，我们要说出来。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关系，从上头来领受，我们实践，我们去查考这三者的关系。好的，我们来看接下来从第三节这里他就开始形容教会。所以雅各很像儿童主日学的那个很会教课的老师哈，我们这个那个孩子们哈，他现在教了舌头到底像什么呢？他把前面的原则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哪、啊、船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摇动啊，但是只用一个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很有趣的形容，不是吗，弟兄姐妹？那这里举的两个比喻，一个是马嘴，一个是船。马不好控制是吗？马的力量很大，一匹马就不得了了啊！如果十匹马啊，200匹马，一群马在这里啊。那么这个马嘴，这个马，这个有力量的马，它需要受到控制。怎么控制呢？就需要一个马的缰绳。这个缰绳的本身，它不能够控制这个马。这个缰绳必须要有一个绝环啊，套在哪里呢？套在那个马嘴上面，缰绳把这个绝环一拉，那个骑马的人就可以调动这个有力的马，这个不受拘束的。中文有一个这个成语叫脱缰的野马，是吗？脱缰的野马，脱的缰，没有这个鞭策了，没有这个骑马人的这个缰绳在那里指导，脱缰的野马，但是有一个绝环放在马嘴前，或者是一个大的船，在这个世界风浪的摇动中间，有一个小小舵在那船尾，只要一放，那个船舵的舵主如果能够好好的来执行他的舵的方向，这个船虽然摇晃，虽然危险，虽然惊险，有很多的这个拦阻风暴，可是他能够好好的前行。哎呀，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舌头能够守住的人他的生命的状况。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放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雅各实际上说你是谁呀、啊？ 岳弟兄是谁啊？包含我们的李牧师啊，师母啊，这家很棒的人，我们每一个人看到这段经文，我们就想到我们就是雅各说的那个马。什么样的马？脱缰的野马。如果我们这一个脱缰的野马，我们是一匹脱缰的野马，那么又变成一群一个教会，每一个人都是脱缰的野马，那么罗尔教会就是一群脱缰野马的大集合，那岂不是就是一个地狱吗？他这里说那个马必须有什么，有一个绝环放在上面，只要一放上面就没有问题了。每一匹这个脱缰的马突然间变成一个能够征战的骏马，变成一个可以打仗的战马，可以披戴全副的军装，在那个英雄的战马上面，可以迎接什么后面说的那个大风的吹逼。好，所以你看这段两段经文非常的生动而且有趣的，很形象的把我们生命的光景描绘出来。我们的这个脱缰野马的生命，若是没有一个绿真道的这个绝环放在前面，我们一定不可能顺服，我们一定喜欢乱跑。那么这个船呢，我们好像那个船，是的，我们这一群人所合起来的教会，在旧约里面叫做方舟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船是乱讲的，它根本不是乱讲啊。这个雅各非常熟悉旧约的生命，这个船恰恰我们可以用比喻，在运用上面可以说这个船指的就是教会，就是教会。那么这一群教会的人，成为教会的人，这群得救的人，被神拣选的，进到那个上帝的方舟里面，这个方舟面对大雨大水，这个洪涛慢慢的世界，这个狂风暴雨，这个小小的一艘船，小小的罗尔教会啊，小小的法兰克福教会，众教会啊，这个世界少数的这一些基督徒们啊，在这个船里面摇摇晃晃，但是有一个舵在里面，在底下指出了他前进的方向。那么雅各就说，这个舵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口舌。不是别的，就是口舌。因为我们再三的强调，这个口舌就是要说出那个上帝的道。所以我们这个脱缰的野马，这个这一群人所合成的这个教会，这一艘小方舟小船，因为有真理的口舌，有一群负责任的师父，把一个正确的绝环放在这个马嘴前，有一个正确的舵啊，以罗尔教会就是李全凯牧师把这个舵放到一个正直标准的地方，让我们在这个船上的弟兄姐妹就可以虽然在大风中也可以勇敢没有问题的前行。所以你看这段经文，我把它解释成前面那我有一个小小的结论哈，这个结论是什么？分三个部分。师父老师他必然是在讲台上面要分享上帝话的人，所以我们可以说牧者或教导的人承接教导的职分，有一个 amt 啊 ，amt 有一个 amt 啊，在旧约里面像祭司啊，像这个在新约里面有监督。长老啊，执事像这样的啊，在旧约里面有士师啊，像这些祭司啊，跟我们先知啊之分，老师教导，所以这一个人他形象站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讲台。所以我今天那个后面的背景用了一个讲台，有这个意思。这个地方是那个莱茵河一个很漂亮的小镇叫 Overweser 啊。Overweser 有一个红色的教堂，你一下车站就能够看，那这是他的教堂内观，欢迎各位弟兄姐妹去看一看。好，我们回来，师父要站在讲台上，所以李全凯牧师以及包含贵教会的众同工有要负责教导的人，他有一个重要的责任，他是要用上帝的话 来教导，这是一个职分。所以我们的同工，我们的执事，我们的查经班的这个主席啊灵修小组的组长，这都是透过委任，透过教会的认证，不是说你要来我就可以了，不是的哈，它是有规矩的。不管是从李牧师啊众同工到最小的一个侍奉，特别是这个教导用口舌呢，不可以是我读了几本书，我看了几个 YouTube 啊，我最近参加了一个什么样的聚会啊，我今天又怎么样，上帝启示我就可以来吗？没有了，这群人越是这样人越要小心啊，不是不可以，他将来有可能，但你现在是不行的。圣经说刚入教的不可以当监督，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学习第一个要求是师父在讲台上面啊，牧者教导承担。那么传，你看第二个部分，传之这个全身就是教会。所以我们这群弟兄姐妹信众呢有一个任务，既然有人从神那里讲，我们的任务，我们的规矩就是我们要承接听到的命令。有人讲，他不是自己讲，是上帝命令他讲的，给他一个职分。我们既然相信来到教会，我们这个船，我们这个全身，因为那个舵手李牧师有那个舵，他把上帝的道啊借由他的口讲给我们，所以这个船才能够平稳，鲁尔教会不会出问题，是吗？我相信智华师母一定帮助李牧师很多在这个地方啊，他们两位啊，所以船只全身能够听到正确啊，所以我们要承接。第三个部分，这个绝环传舵呢，恰恰就是真道对教会群体的匡正，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绝环，绝环不会舒服，但这个绝环不会让我们随意像个脱缰野马随意乱跑，这个传舵可以使我们走出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这段经文你能够理解这样的解释吗？啊，这是我个人的解释哈，请各位来参考。所以第五节这里，舌头在白体里中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火，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啊，德文是 Umkreis des Lebens， 就是我们生活的周遭啊，我们这个生活的过程啊，前后左右上下啊，从今天到明天到下个月到明年到以后，一直到我们生命的结束，这整个生命的过程都怎么样，把它烧得片甲不留，就是这个意思，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而且从哪里点的呢？不是从火柴这个打火机，是从地狱里面点着的，地狱的火出来把你的生命搞得一团乱，烧得太急，这就是舌头能做的事情。所以你看舌头多么的可怕。因此我们得到下面这样的一些总结：舌头善于伪装，舌头颠覆创造，这是怎么来的呢？前面说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这个树林你可以说像创世纪里面那个伊甸园的树林，好吧，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有生命树的果子，有园中有各样好处的果子，可是人就不吃，他就应着景象，听那个蛇的话去听那个分别善恶树，不听耶和华的教训啊，这就是那个舌头，魔鬼用舌头乱讲，引诱的那个夏娃，我们的老祖母犯罪跌倒，把他的那个软弱的老公也一起带进来啊，所以为什么我劝姐妹不要做这个事情，就是这个原因啊，不要做你先生男人之前的那个人，一定会成为一个灾难，一定成为。好，这是另外的话题。所以火舌就颠覆了那个创造树林，它也崩解这个全体，整个教会就崩解，从我们个人这个全体到教会的全体崩解，它毁坏生命，而且就是地狱，这是对火舌舌头的一个本质性的描述，或者是 这一个火蛇这个蛇头所造成的灾难的东西。经文是这样子，我们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伪装、颠覆、崩解、毁灭、地狱，没有一个是好的。但是他如果是正面的话，那个伪装被拿去，他就指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如果这个舌头用的对，他就把创造更完美的表达出来，他不仅不会烧灭树林，他可以建造上帝这个美丽的世界，是吗？我们教会就在做这个事情，我们每一个礼拜的讲道就在做这个事情。他不会崩解全体，他建造全体，他会建造生命。他是前面说的，就是一个上头所赐下的智慧，透过舌头要讲出来的道，不是吗？啊，我们也可以从反面来拒绝这个舌头所会造成的问题。第七到第八节，他继续讲，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东西。这是一个继续的强调，把刚才的树林，这里呢把动物，把这个世界，实际上神已经把这个世界交给我们管，可是我们唯独管不了的就是我们这个舌头。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有说错吗？圣经说的太好了，我们就用这个舌头去伤害我们最爱的人，包含伤害到我们自己。其他都已经被制服了，就是这个舌头不能被制服，是一个恶物，是一个罪恶，是一个毒气，它可以把人害死。讲到害死人毒气，在德国是一个敏感的词汇啊。德国人曾经用毒气害死犹太人，德国人还用毒气，我们圣经说还哪用得了毒气，你用舌头就可以把人毒死，不是吗？弟兄姐妹，我们吵起架来那个毒气可够厉害，你论断一个人的时候那个毒气可厉害，可以让人死，让人死。这是保罗说的话，我就啊带过了罗马书的一章三十节跟第三章，非常清楚的讲到舌头论断的问题，我们会在第四章跟第五章那个地方再谈啊。我们今天是，所以前面那段经文我们又可以结论出三个特征：舌头是绝对不会顺服，所以一个不喜欢顺服上帝真理的人，他的舌头一定有问题，舌头一定有问题，就是他的说话，他对于道的理解，他的问题，他所表达出来的那个生命的想法，就是我不服，老子就是神，绝对不会有顺服，而且一定是恶毒，他的结局就是死亡，没有别的啊。所以我们又看到这三个了，前面我们再复习一次：伪装、颠覆、崩解、毁灭、地狱。这里呢，悖逆，没有顺服，总是恶毒，最终就是死亡。所以总共有七，你可以说二四五到这里八个啊。最后从第九到十二节，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第到十二节。那么他给我们的鼓励是什么呢？他劝我们什么呢？这里他的话很温柔啊，我觉得雅各真是一个神的夫人啊。他说什么？他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或者为神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造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又来了，弟兄们啊，男人请注意听。很显然雅各在这里说，你们这些嘴巴乱讲的不是姐妹，你以为姐妹好像话比较，没有，姐妹其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问题多的都是男人啊。你们这些男人，这是不对的。泉源从一个眼里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 我的弟兄们又来了，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出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这段经文的描绘结束在十二节。我们细观这段经文，我们发现它又有四个不可能、不合、不会发生、不许可、不允许的一个教训，颂赞跟咒诅，一个泉源不可能有两种，发出两种味道，一棵树不可以长出两种果子，甜的泉水不可能生出咸水，或者甜的水不可能出于一个咸水，咸水是不能养活的、不能喝的，海水不可能成为那个甜美的淡水。你买的矿泉水一定是淡水甘泉，是吗？这里不许、不合、不能、不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可能用我们的舌头做这个又做那个。所以雅各在这里要求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说话舌头有一个上面真理的标准，就是上帝的道。当上帝的道成为我们这个口舌话语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又颂赞又咒诅，或者在一个处境中间有两种的标准，有两种的判断，或者是今天这样明天那样，生出两种果子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是这个咸水，你就不可能成为那个甘美甘泉，有点平行前面那个两个泉源。他这里再次强调我们生命的那个泉源，这个口舌所表达出来就是我们精神世界的全部，就是你我们心灵灵魂的那个泉源。所以口舌说话在教会生活里面非常的重要。今天的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我的弟兄们，不可以多人做师父。所以我后面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沉思话语 word logos 的意思，我把它写成两个提纲，就是上帝以道来创造人，用口舌来论断。起初上帝以话语创造天地，因此话语就富有一种创造性。神以话语设立他的律法，所以话语就具有一种审判性跟生杀的权威。所以你看旧约的律法，不这样照的话就要处死，就要打死，就要怎么样怎么样，凡是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得胜等等等等。新约也是一样，没有任何差别。所以上帝用话语创造，这个话语所创造他带出来的那个律法，它是有权威的。所以福音就是由上帝的话语组成，体现在基督这位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中间，他的说话，他的行动。所以这一个福音的中心就是以话语为中心的信仰。所以基督教为什么基督教信仰特别强调要听道、要信道、要信道，道道道道道 ，logos。Word, word, word， 话语，话语，话语，上帝的话语。上帝用话语创造世界，用这个命令行构这个世界，所以用他的话语规定这个世界运作的方式。所以他给我们这个舌头，把这个话语讲出来的。那么这样的人，他是何等的重要？我们这些弟兄跟姐妹、妈妈、学生，任何一个人，这个话语从我们口里讲出来是何等重要，不是吗？所以这一个话语最终要在基督的话语启示中完结，因信称义，以行受审判。所以我们这些人具有神受造的形象，受神赋予那个创造性跟管理的使命。所以我们说话不可以随便，人说话为万物命名啊，亚当，并且以顺服神的说话分别善恶，不是听从那个蛇了啊， 因此人说话，说出话语那个最高的目的，在显扬上帝的真道，不仅仅表达观念，表达情感认识跟理解，也借着这个理解展现真理的价值跟判断，这个真理就是上帝的话。我们要透过这样话语的理解展现上帝的道，进而成为那个道所指出的那个行动。所以我们相信顺服上帝的说，行动实践上帝的命令啊，我写的有点绕口哈、啊。但是很可惜，人选择听信魔鬼的蛇的说话，颠覆了上帝的神说，进入了只有自以为神，刚才我们说的属灵表演的那种蛇说。雅各说，当蛇头说的时候，就是一个地狱世界。你看看我们今天的世界是不是地狱啊？我们今天的病毒啊，其实也可以包含美国的大选啊，这几年这两三年时间，有时候我也非常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真实的在这个时代里面经验这个世界所说的谎话之大，超乎我们的想，都是这个蛇的说话所带出来的结果。而这个蛇所说的话，我们竟然去相信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就立即成为地狱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小心。所以雅各书在这一段说的，真的是可以成为我们生活中所有的重要，我们的说话以及这个说话所带出来那个道的那个行动，是不是真的都是诚实没有说谎。我这一段的沉思分享给各位的意思，就是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真实真诚的人，在上帝道理的光照底下，我们是一个诚实。当你要做一个这样的人，这个世界是容不下你活的，那你要不要这样做啊？所以你一个人绝对撑不了，你一定需要有教会。你不仅仅是一天的教会，你要一生活在教会里面。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强调，我们不仅仅要视频的聚会，将来疫情过去，我们要回到教会，从你的家里个人的岗位中到教会，你要在教会的讲台前面听比牧师或者众同工跟我们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一个延伸啊，最后回应我的题目，这里谁说的算呢？我的回答是，唯独上帝启示的圣经说的算。所以我们是唯独圣经的信仰，这本圣经足足够了，我不需要很多其他的圣人圣母圣像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我们就需要的是圣经。而圣经是需要担任教师职分传道的正式宣讲的，因此我们需要听到李牧师以及众同工给我们正式的讲。师父的教导不是随便的言说，他必定是受神案例呼召，以心力思想研究锻炼体察，能在讲台上宣讲的牧者，或者是有少数教会的委派认定符合具有教导恩赐资格的。我愿意说弟兄啊，我又来了啊，弟兄先来啊，姐妹慢慢来啊，弟兄们请你拿住这样的一个责任。那所有的弟兄们在教会里面不是都是师父，我们需要有案例有呼召啊，所以我特别强调这个职分在这段经文里面的启示，不可以随便，不可以多人做事，需要有师父，但是不可以有多人师父。这些代表神以圣道教导的人，要以他们所教导的在神面前交账，并且接受严格的审判。教导的人不算什么，都是仆人。所讲的道若是真理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绝对的顺服，这有一个绝对的权威，教会要顺服。因此教导者跟受教者的领受，它是以不同的命令，会依照不同的标准受检验。上帝是公正的，但是这个职分所带给我们的命令，希望我们能够遵守。那这里谁说了算啊？李牧师说了算，他不是一个绝对的权威，但是我们要相当相当相当相当尊重这个教会所设立职分的这一群弟兄姐妹们。 在上帝呼召委派底下，在教会中设立不同侍奉的这些侍奉，愿神帮助我们好好管制我们的侍奉，成为一个带上真理律法这个绝环，愿意遵循在这个教会方舟上面按照那个真理舵手引导方向的，你可以说总舵手的就是上帝耶和华上帝自身，这样的一个教会，我们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风暴不停、混乱黑暗如同地狱般的世界，能够按着这样真道的指引走向光明的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守住了你的舌头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舌头是根据上帝的道理来言说的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舌头真正愿意展现上帝那个主动美好的创造吗？我们这个舌头所说出来的话有那种创造性吗？我们需要好的师父的教导，希望我们一方面成为一个顺服教导的人，一方面我们渴慕可以在未来的时日里面成为一个可以分享福音，在很多层面上面我们也是一个可以教导别人或者帮助别人可以信靠福音的人。守住你我的舌头，舌头很可怕，但舌头也可以被神使用，因为舌头可以讲出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这么伟大的圣经，愿你的话成为众弟兄姐妹的帮助，让我们的舌头，让我们的话语成为造就我们自己也造就教会的一个最美好的器官。愿你赦免我们曾经以舌头或者以舌头的暴力去伤害那些最爱我们的人，让我们回归这个舌头原初的那个美好的创造，就是我们要借由这个舌头来颂赞你，用我们这个舌头来宣扬你，用我们这个舌头来述说你，甚至来教导你真实借着圣经要给我们的这个天国的真道。谢谢你给我们这段经文，保守我们教会的心，也祝福众鲁尔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样一个疫情病毒大流行的时代，成为这个世界的真光，成为这个世界美好的见证人。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